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十八集。打个比方，一棵树上落着一群鸟，把树砍了，鸟也就没了吗？不，树上的鸟没了，但它们在别处。同样，此一肉身栖居过一些思想、情感和心绪，这肉身火化了，那思想、情感和心绪也就没了吗？不，他们在别处。倘人间的困苦从未消失，人间的消息从未减损，人间的爱怨从未放弃，他们就必定还在。树不是鸟，你不能根据树来辨认鸟。肉身不是心魂，你不能根据肉身来辨认心魂。那鸟若只看中那棵树，它将与树同归于尽。那心魂若只关注一己之肉身，它必与肉身一同化为乌有。活着的鸟将飞起来，找到新的栖居。系于无限与绝对的心魂也将飞起来，永存于人间。人间的消息若从不减损，人间的爱怨若一如既往，那就是它并未消失。那爱怨或那灵魂将继续栖居于怎样的肉身，将继续有一个怎样的尘世之名，都无关紧要。它既不消失，它就必是以我而在，以我而问，以我而思，以我为角度去追寻那亘古之梦。这样说吧，因为我在，这样的意义就将永远的被猜疑、被描画、被建立，永无终止。这又是我在，故我思了。人所以成为人，人类所以成为人类，或者人所以对类有着认同，并且存着骄傲，也是由于记忆。人类的文化继承，指的就是这记忆。一个人的记忆，是由于诸多细胞的相互联络，诸多经验的积累、延续和创造。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，由于诸多个体及其独具的心流相互沟通、继承和发展。个人之于人类，正如细胞之于个人，正如局部之于整体，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。但这里面常有一种悲哀，即主流文化经常淹没着个人的独特。主流者看似万千心流的一个平均值或最大公约数，即如诗人西川所说，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，其他人说话会合为沉默。在这最大公约中，人很容易被描画成地球上的一种生理存在。人的特点似乎只是肉身功能的空前复杂，有如一台多功能的什么机器。所以此时艺术和文学出面，艺术和文学所以出面，就为抗议这个最大公约，就为保存人类丰富多彩的记忆，以使人类不单是一种多功能肉身的延续。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永恒的消息赖以传扬的载体。因那无限之在的要求，或那无限之在的在性，这消息必经某种载体而传扬。就是说，这消息既是在的原因，也是在的结果。否则它不在，否则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否则我们无话可说。如同从不吱声的 X 是什么？废话，它从不吱声，怎么能知道它是什么？它是什么，它就传扬什么消息。反过来也一样，它传扬什么消息，它就是什么。并非是先有了消息，之后有其载体。不不， 而是这消息或者传扬已使载体被创造。那消息曾经比较简陋，比较低级，低级到甚至谈不上意义，只不过是蠕动，是颤抖，是随风飘扬，或者是些简单的欲望，由水母来承载就够了，由恐龙来表达就行了。而一种复杂而高贵的消息一旦传扬，人便被创造了。是啊，当亚当取其一根肋骨，当他与夏娃一同走出伊甸园，当女娲在寂寞的天地间创造了人，那都是由于一种高贵的期待在要求着传扬啊。亚当、夏娃、女娲或许都是一种描画，但那高贵的消息确实在传扬，确实的传扬就必有其确实的起点，这起点何妨就叫做亚当、夏娃、女娲和伏羲呢？正如神的在先于神的名，其名用了哪几个字本无需深虑。传说也正是这样，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，人类社会从而开始。女娲和伏羲的传说大致也是如此。但这消息已经高贵的不能再高贵了吗？只要你注意到了人性的种种丑恶，肉身的种种限制，你就是在谛听或仰望那更为高贵的消息了。那更为高贵的消息也许不能再经由蛋白质所构建的肉身来传扬，不能再以三维的有形而存在，或者仅仅是因为我们受着三维肉身的限制而不能直接与它相遇，甚至不能逻辑性的与之沟通，因而要以超越时空的梦想、描画和祈祷来追寻它，来使这区区肉身所承载的消息得以辽阔，得以升华。这便是信仰无需实证的原因。实证必为有限之实，信仰乃无限之虚的呼唤。因而也可以猜想，生命未必仅限于蛋白质的建构，很可能有着千变万化的形式，这全看到无限的消息要求着怎样的传扬了。但不管它有怎样的形式，它既是消息的传扬，就必意味着距离和差异，它既是无限，就必是无限个有限的相互联络。因此个人便永远都是有限，都是局部。那么这永远的局部将永远的朝向何方呢？局部之困苦无不源于局部之有限，因而局部的欢愉必是朝向那无限之整体的皈依，所以皈依是一条永恒的路。这便是爱的真意，爱的辽阔与高贵。无聊的人总是为皈依标出一处终点，祈求着一劳永逸的福果，一尊宝座，或种种超出常人的功能。没有证据说那神乎其神的功能全属伪造，但这样的祈求哪里还是爱愿呢？不过是宫廷朝政中的权势之争，或绿林草莽间的称王称霸的变体罢了。究其原因，仍是囿于一己之肉身的福乐。然而你就是钢筋铁骨，还不是荒冢一堆草没了？你就是金刚不坏之身，还不是沉舟侧畔千帆过？那无限的消息不把任何一尊偶像视为永恒，唯爱愿于人间翱飞飘摇，历千古而不死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你要是悲哀于这世界上终有一天会没有了你，你要是恐惧于那无限的寂灭，你不妨想一想，这世界上曾经也没有你， 你曾经就在那无限的寂灭之中。你所忧虑的那个没有了的你，只是一具偶然的肉身。所有的肉身都是偶然的肉身，所有的爹娘都是偶然的爹娘。是那亘古不变的消息使生命成为可能，是人间必然的爱怨使爹娘相遇，使你诞生。这肉身从无中来，为什么要怕它回到无中去？这肉身曾从无中来，为什么不能再从无中来？这肉身从无中来，又回无中去，就是说它本无关大局。大局者何？你去看一出戏剧吧，道具、布景、演员都可以全套的更换。不变的是什么？是那台上的神魂飘荡，是那台上台下的心流交汇，是那幕前幕后的梦寐以求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毁坏的肉身让它回去，不灭的神魂永远流传，而这流传必将又使生命得其形态。我常想，一个好演员他到底是谁？如果他用一年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形象，你说在这一年里他是谁？如果他用一生创造了若干个独特的心魂，他这一生又是谁呢？我问过王志文，他说他在演戏时并不去想给予观众什么，只是进入。我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剧中人。这剧中人虽难免还是表演者的形象，但这似曾相识的形象中已是完全不同的心流了。所以我又想，一个好演员必是因其无比丰富的心魂被困于此一肉身，被困于此一境遇，被困于一个时代所有的束缚，所以他有着要走出这种种实际的强烈欲望，要在那千变万化的角色与境遇中实现其心魂的自由。艺术家都难免是这样，成物以由心，所要借助和所要克服的都是那一副不得不有的皮囊，以美貌和机智取胜的都还是皮囊的奴隶，最要受那皮囊奴役的莫过于皇上。皇上一旦让群臣认不出，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梵高是向日葵，贝多芬是命运，尼采是如是说，而君王是地下宫殿和金缕玉衣。无论对演员还是对观众，戏剧是什么？那激情与共鸣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现实中不被允许的种种愿望终于有了表达并被尊重的机会。无论是恨，是爱，是针砭，赞美，是缠绵悱恻，荒诞不经，是堂吉诃德，或是哈姆雷特。总之，如是种种若在现实中也有如戏剧中一样的自由表达，一样的被倾听和被尊重，戏剧则根本不会发生。演员的激情和观众的感动，都是由于不可能的一次可能，非现实的一次实现。这可能和实现虽然短暂，但它为心魂开辟的可能性却可流入长久。不过一旦这样的实现成为现实，它也就不再能够成为艺术了。但是放心，不可能与非现实是生命永恒的背景，因此艺术或美的愿望永远不会失其魅力。然而有形的或具体的美物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其美。美的难于确定使毛姆这样的大作家也为之困惑，他竟得出结论说，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，而在于正当的行为。可什么是正当呢？由谁来确定某一行为的正当与否呢？ 以更加难于确定的正当来确定难于确定的美，岂不荒唐？但毛姆毕竟是毛姆，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不经意地说了一句，他们的目标是解除压迫他们灵魂的负担。好了，这为什么不是美的含义呢？你来了，你掉进了一个有限的皮囊，你的周围是隔膜，是限制，是数不清的墙壁和牢笼，灵魂不堪此重负，于是呼喊，于是求助于艺术，开辟出一处自由的时空，以趋向那无限之在和终极意义。为什么这不是美的恒久品质，同时也是人类最正当的行为呢？所以要尊重艺术家的放浪不羁，那是自由在冲破束缚，是丰富的心魂在挣脱固定的肉身，是强调梦想才是真正的存在，而肉身不过是死亡使之更新以前需要不断克服和超越的牢笼。因此有件事情饶有趣味，男演员 A 是男角色甲，女演员 B 是女角色乙，在剧中有甲和乙做爱的情节，那么这时候做爱的到底是谁？简单说吧，你能要求 A 和 B 只是模仿而互相毫无性爱的欲望吗？这样的事，尤其是这样的事，恐怕单靠模仿是不成的，仅有形似必露出假来。三级片和艺术片的不同便是证明，前者最多算是两架逼真的模型，后者则牵连着主人公的浩瀚心魂和历史。讲台前或餐桌上可以逢场作戏，此时并不一定要有真诚，唯符合某种公认的规矩就够。可戏剧中的性爱却是不能单靠肉身的，因为如前所说，人们所以需要戏剧，是需要一处自由的时空，需要一回心魂的酣畅表达，是要以艺术的真去反抗现实的假，以这剧场中的可能去解救现实中的不可能，以这舞台或荧幕上的实现去探问那布满四周的不现实。这就是艺术不该模仿生活，而生活应该模仿艺术的理由吧。但这是真吗？或者其实这才是假？不是吗？戏剧一散， A 和 B 还不是各回各的妻子或丈夫身边去？刚才的怨海青天岂非一缕清风？刚才的卿卿我我岂不才是逢场作戏？这就又要涉及对真与假的理解。比如说，由衷的梦想是假，虚伪的现实倒是真吗？已有的一切都是真理，未有的一切都是谬误吗？看来还要对真善美中的这个真字做一点分析。真可以指真实、真理，也可以指真诚。毛姆在他的随想录中似乎全面地忽视了后者，然后又因真理的流变不拘和信念的往往难以实证而陷入迷途。他说，如果真理是一种价值，那是因为它是真的，不是因为说出真理是勇敢的。又说，一座连接两个城市的桥梁，比一座从一片荒地通向另一片荒地的桥梁重要。这些话真是让我吃惊。事实上，很多真理是在很久以后才被证明了它的真实的，若在尚未证实其真实之前，就把它当作谬误扫荡，所有的真理就都不能长大。而在它未经证实之前便说出它，不仅需要勇敢，更需要真诚。至于桥梁，也许正因为有从荒地通往荒地的桥梁，城市这才诞生。真诚正是这样的桥梁，它勇敢地扑向一片未知，一片心灵的荒地，一片浩渺的神秘。 这难道不是它最重要的价值吗？真理，谁都知道它是要变化、要补充和要不断完善的，别指望一劳永逸。但真诚，谁会说它是暂时的呢？科学的要求是真实，信仰的要求是真诚。科学研究的是物，信仰面对的是神。科学把人当作肉身来剖析它的功能，信仰把人看作灵魂来追寻它的意义。科学在有限的成就面前沾沾自喜，信仰在无限的存在面前虚怀若谷。科学看见人的强大，指点江山，自视为世界的主宰。信仰则看见人的苦弱与丑陋，沉思自省，视人生为一次历练与皈依爱愿的旅程。自视为主宰的，很难控制住掠夺自然和强制他人的欲望，而爱愿正是抵挡这类欲望的基础。但科学如果终于或者已经看见了科学之外的无穷，那便是他也要走进信仰的时候了。而信仰亘古至今都在等候浪子归来，等候春风化雨，狂妄归于谦卑，暂时的肉身凝成不朽的性爱，等候那迷恋于真实的眼睛闭上，向内里求真诚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